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30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依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军事大比拼。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撞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二十大结束咗之后咧，就好多嘅焦点咧都出咗嚟啦。咁啊，其中一个焦点咧就系关于台海问题吓。咁啊，中共几时打台湾咧？会唔会打咧？有冇能力打咧？咁啊，美国嘅军力同中共嘅对比咧又系点样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喺呢方面分析一下。
係啊，成日都話打台灣，打台灣嚇，咁佢個意願當然有啦，佢好強烈意願添，但係佢冇能力啊嚇。我哋今日真係想即係比較仔細咁樣去睇一睇。咁另外咧就係佢打台灣咧，就係等於打美國。佢夠膽打美國，咁佢個軍力，佢嘅實際嘅能力去到邊一度咧？咁我哋都想即係傾一傾。咁咧答呢啲問題之前咧，我哋首先想睇三條新聞嚇。這個高速導彈呢就是被啲小粉紅啊藍絲啊宣傳得好緊要嘅，就話呢個高超音速導彈呢係美國都冇嘅，係佢呢個導彈呢係一個以五倍音速飛行嘅武器，每小時呢就達到係4000英里咁快速，快到呢冇任何嘅防禦嘅技術可以係防止佢嘅攻擊嘅。但是呢就十日到之前呢就話聖頓郵報就爆了出來，就話這個高速導彈呢它之所以能夠研究成功呢，是因為有50多間美國的企業，有其中很多是私營的企業，我想美國都沒有什麼公家企業的，不過 多數就是這些企業呢就提供了中共很多的技術和那些軟件。那呢就華盛頓郵報是非常之詳細的講出了哪些人是幫了中共，是哪種幫助，是用什麼方式去將這些幫助給了中共，以及中共是怎樣用這些幫助的。那呢就即這件事爆出來大家都可能都不是 很意外啦，是吧？不過呢講開又講，即現在的解放軍呢就比起20年前呢的確呢他們是進步了很多的，即係佢，你話佢偷翻嚟技術又好啦，多數都係偷翻嚟噶啦。但係佢真係能夠做咗一啲嘅武器咧，係令到美國都覺得幾詬異嘅。譬如佢哋做咗個東風21D 導彈啦，仲有一個鷹擊21導彈啦，佢係專對付咧就係啲航空母艦嘅。咁咧佢嗰個射程咧係超過美國反導導彈嘅攔截能力嘅。咁所以而家美國就算有航空母艦，或者他們有個戰鬥群呢都要好避忌一下，要避忌這些東西。另外呢就是他們也都發展了一個呢就是就是在大氣層中可以極快地移動，行蹤飄忽，但是他打起這個目標來呢是打得中的一些這樣的導彈。聽說東風17導彈就是屬於這一種的。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令到美國心裡面是知道不做這些東西不行的。所以10月7日咧，美國自突然間咧就出台咗個芯片產業嘅升級版嘅管制啦。咁大家都聽到好多噶啦，佢哋咧就係唔準美國嘅公司或者同美國做生意嘅公司提供俾中共一啲嘅高端嘅芯片或者晶片啊，或者叫晶片啊。咁啊，連你本身如果係美國公民或者有綠卡嘅咧，你就唔能夠去幫呢啲中共嘅公司去做嘢，就咁樣。咁呢個對中共嚟講當然係致命嘅打擊啦。冇咗呢啲芯片，佢就咩都做唔成㗎啦。咁呢就美國行到呢一步其實都打到自己嘅，因為好多美國公司或者同佢做生意嘅外國公司要台積電都係蒙受損失嘅，突然間冇咗批生意，冇咗筆生意。但係美國已經知道已經係到咗破釜沉舟嘅時候㗎啦。咁呢個係一個新聞。 咁第二個新聞咧就係有關台灣啊，最近大家都聽到咧，就係拜登打算同台灣聯合生產啲美式嘅武器。咁咧就台灣嚟講，當然佢自己本身都做到一啲武器啦，但係即係能夠同中共對抗嘅武器咧，就係全部都嚟自美國噶啦。但係美國本身唔係話可以咁快做到好多武器，就係烏克蘭呢件事嚟講啦，譬如嗰個海馬斯啦，我哋以前都講過，就話海馬斯係連烏克蘭都冇辦法，即係話要就要。而家美國已經同佢講咗啦，嗱，最後一批可能係2、3年之後至可以去運到去烏克蘭。而台灣而家係好需要啲刺針嘅防空導彈同埋海馬斯。咁但係根據咁樣排法咧，佢起碼到2027年或者2028年咧，就至可以交貨。即係話美國自己係做唔切，而台灣嘅時間又唔多。大家都估佢咧，從而家開始到2027年解放軍建軍100周年呢幾年咧，係好危險，隨時習近平佢頭腦係一發熱，佢就話要打就打噶啦。所以台灣時間唔多，美國又做唔切，美國自己時間亦都係唔係多嘅。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只好咧就係同台灣聯合生產武器啦，咁就快，好快脆。另外都可以解決到台灣即係個民意裏邊對台灣用咁多錢去俾美國去買武器，好多人就即係覺得有冇搞錯啊？用咁多錢去買武器係嘛？即有啲人仲係咁諗啦。咁如果喺台灣生產嘅話，咁樣台灣政府嘅錢俾翻台灣嘅工廠製造武器，咁就解決咗呢個政治上嘅問題啦。咁亦都對中共嚟講咧，就係、是、好有嘅好即係震攝佢哋，就係、是、咁樣。所以就至會有呢件事出現，即、就、係、是、美國自己都遇到一啲困境啦。第三個咧就係、是。最近大家都聽到好多噶啦，就係、是英國發現有30個前呢個航空嘅即係啲教官或者係飛行教官或者係飛行員咧，係為中共服務嘅。加拿大又有，加拿大而家已經調查緊。咁啊，最近嘅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美國嘅軍事飛行員，佢喺澳洲被逮捕，同埋咧佢又會被引渡翻美國。嗱，呢啲嘅事情咧，可能以前都一直有發生，但係冇咁高調咁報導。而家嚟講就高調報導，就講俾呢啲咁樣嘅前教官或者前軍事飛行員講，你再做咧，你就係犯咗叛國罪噶啦。咁所以即係美國同埋其他嘅同盟國，要係即係每一個有漏洞嘅地方都要堵住呢啲有漏洞嘅地方。即係呢頭你係訓練咗咁辛苦訓練咗呢啲人，佢哋可能做咗一世好有經驗，你咁辛苦發展咗咁多嘅技術，咁多嘅芯片。兩下啫，就俾中共攞晒佢，咁所以即係唔做嘢都係唔得噶啦。咁咧即係美國而家亦都清楚咧，就係中共係有意願，亦都有一啲嘅能力係去侵犯台灣同埋同美國即係作對。咁美國本身咧自己咧亦都知道自己有一啲弱點，所以就做緊呢啲嘢。咁咧就講翻呢個美軍同埋中共嘅呢個軍事力量嘅比較啦。咁咧就有最近有一個叫做全球火力叫 Global Firepower，佢發表咗2022年嘅軍事排名啊，國家軍事排名，中共咧第三，第一當然係美國啦，第二就俄國，第三就係即係中國啦。咁咧佢有好多嘅不同嘅方面嚟衡量彼此嘅能力嘅，譬如話講到軍隊嘅種類啦嚇，中國軍隊咧係有海陸空啦，有火箭軍同埋戰略支援部隊。佢就五大軍種，而美國咧就係海陸空三軍，有個太空軍，有個海軍陸戰隊，同埋海岸警衛隊。咁你睇到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其實美國係以海軍係最強大嘅，佢有好多除咗海陸空三軍之外，而且佢哋嘅協調能力係一流嘅。聽講又係喺1980年代，美國已經係協調，盡力咁樣花咗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去建立啲機制，去協調呢啲即係不同嘅種類嘅軍隊嘅，而中共咧只係啱啱開始。咁咧就軍隊嘅人數嚟講咧，就中共有200萬現役軍人，就50幾萬嘅預備役，而美軍咧大概有140萬嘅現役軍人，有40幾萬嘅預備役。港人咧就係、是、中共多啲嘅。但係中共嘅軍隊，大家都好清楚，佢哋冇打過仗嘅。除咗呢個中越戰爭1979年嗰陣時，你仲勉強話佢哋打過仗啦？嗰啲人其實退晒休啦，除咗阿張友俠之外啊，咁啊呢啲軍隊係冇經驗。 獨生子女未經過真真正正的一些艱苦的一些的生活，在這幾年可能好少少，之前都沒有正式的訓練，還有他們在這個解放軍裏面是奴隸式的管理，完全沒有人性的。一支這樣的軍隊去對付美國是訓練有素很多的作戰經驗的軍隊，大家就去想一想了。咁你聽講解放軍裏面咧，亦都係好多腐敗嘅情況嘅。
你講得冇錯啦，軍隊入邊嘅貪污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其實中共嘅所謂軍委主席咧，為咗控制軍隊咧，亦都係俾佢哋貪污嘅。
咁今次咧就張友俠呢個72歲嘅老人家嚇，佢就因為以前1979年打過越仗，所以留到而家。咁啊，另外一個何衛東本來咧係一個退休嘅將領嘅。咁咧就三級跳將，佢變成軍隊嘅第三把手，兩個都係老人嚟嘅，佢哋而家要喺前線嗰度指揮，而咧而家嚟講都係現代科技係嚇，無論你嘅武器或者你嘅通訊、你嘅情報，乜嘢都係講現代科技。呢兩個老人點樣去謀略咧？我哋唔清楚啦嚇，或者佢旁邊好多人幫佢啦，點樣去謀略？點樣去策劃咧？呢啲都係問題，而美國係冇呢啲問題嘅。咁啊，講到呢個軍備嘅資源啦，就截至2022年嘅年初為止咧，中國擁有嘅坦克、佢哋嘅裝甲車同埋佢哋嘅戰鬥機都係好驚人嘅。講親就係坦克5000多輛，裝甲車35000輛，佢哋戰鬥機1200架。但係佢最緊要就係佢海軍佢嘅艦艇咧係有777艘。而美國的坦克就多過中共，就有6000多，裝甲車有45萬多，咁咧呢個戰鬥機亦都有1957架戰鬥機咁多，但係唯獨係海軍佢哋嘅艦艇咧係少過中共嘅，只有484艘。咁咧就根據印太司令部嘅司令 John Aquilino 咧，佢3月嘅時候喺國會嘅聽證會上表示，佢話估計到2030年咧，解放軍的軍艦的數目會達到450到460艘。這個海軍本來是美國的最強項，現在中共它起碼數字上它是追了上來了。
記不記得中共有一個叫做漁民的民兵船，那些數量加起身是非常之龐大的。當然了，正如路橋所說，開戰的時候打不打得，那個是另外一回事了。
咁咧就喺軍費嘅支出嚇嘅國防預算裏邊咧，中共嘅國防預算大概係2500億嘅美金，而美國咧係7700億美金，即係美國係多中共3倍。美國當然係全世界嘅軍費最多嘅一個國家啦。咁但係即係中共係佢係呢個國家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佢哋嘅所謂嚇辦大事，而美國咧。就是典型的西方國家，他們有很多層層級級互相的協調啊，行政費用啊，各方面都用了不少錢的。所以是不是可以美國善用這7700億的美元，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再一個就是後勤的生產力，這個後勤生產力就很重要，就是說你是可以不停地自己生產很多武器，一路打你一路生產武器。現在來說有這樣的能力的只有美國和中共，就是可以自己生產自己的武器，亦都有基本的基礎，中共來說有基本的基礎，他亦都是肯花錢，他亦都願意是這樣做，就是這樣。那就根據這個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他10月發表了一個報告，他說從2016年到2022年呢，中共的武器的自製率是 92%， 就是靠自己的，他是印太他雄霸的了。第二名的就是日本，日本可以做到大概1/4的武器自己做，跟着就韓國和印度，台灣和澳洲和新加坡就是某個程度上可以做到自己的武器，就是這麼上下。就中共有4家的軍工企業是進入了世界前10名的，但是即他能夠做到這麼多武器這麼自足，他的前提就是他有芯片，而家冇芯片，佢會點搞咧？就冇人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美國就因為有自己生產武器嘅能力，所以最終係擊敗咗日本同德國。剛開始嘅時候，美國都冇呢個能力，但當佢知道佢一定要咁做嘅時候，美國就能夠整合到所有嘅資源， 結果咧就做到咗，即係美國佢就係咁樣做得慢啲，唔得西方國家都係咁。但係當佢係肯定咗之後，佢就會做得到嘅。
所以而家美國要啲企業咧翻嚟美國生產咧，其中最重要嘅原因亦都喺呢度咯。如果啲生產能力全部喺曬好似中共嘅呢啲咁嘅獨裁國家入邊嘅時候咧，你如果想提高你嘅生產力咧，根本冇可能噶嘛。所以呢啲咧，全部係同呢個國家安全有關嘅。所以美國點解咁緊張咧，亦都係有原因噶嚇。
咁就當然美國嘅製造業唔止話淨係即係武器做唔成啦，佢連口罩都做唔成啦，係嘛咧？即係3年前我哋睇得好清楚，口罩都冇嘅。全部係全球化嘅衝擊之下，個製造業咧就係崩潰咁滯。但係而家嚟講，就係美國要醒嘅時候，我相信係中期選舉共和黨上嚟嘅時候，就會係重提呢件事，因為呢件事一直係當年川普在任嘅時候一直主張，乜嘢都要自己生產，唔可以靠人哋，就係咁樣。咁咧，仲有技術方面，我哋就唔使講噶啦。當然，美國嘅優點就係佢高科技啦，佢乜嘢都係佢啦，即係所有嘅即係唔係淨係中共？你睇下你話荷蘭嘅光刻機啊，好多嘢嚇。你講到表面上就荷蘭出，其實你再查清楚少少，就係美國所有嘅科技都係美國。咁美國不停咁有新嘅科技，不停咁俾人偷，咁佢哋都要解決一下。咁啊，情報嘅能力，我哋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面睇得好清楚啦。美國嘅情報能力係非常之高嘅。咁今次咧，啱啱嚇，即係應該係近呢個星期一嘅，就呢個叫做一間叫做 Air University 美國嘅空軍大學咧，就發放咗一份報告。呢個研究報告咧係專研究解放軍嘅火箭軍，即係中共嘅解放軍。佢裏邊咧將解放軍嘅火箭軍的整個發展的歷程，他們的基地坐標、人員在哪裡、放置在哪裡、後勤是怎樣組合的、指揮是怎樣做的，甚至於是從司令部到他煮飯那班人都詳細地樣全部披露出來，即是什麼都讓他知道了。他的情報，即是美國情報就是這麼一流，而中共是真的沒有負。咁咧呢度亦都係顯露咗美國一個非常強悍嘅一樣嘢喺作戰嘅時候。咁咧再最後一樣嘢，當然就講到核武啦。咁就美國係世界上即係佢開發核武啦，佢亦都係實戰中用過核武啦。而家嚟講，佢核武嘅存量咧係佔全球嘅核武庫嘅1/3啦，佢最多啦。但係中共亦都係迅速咁樣去擴張佢嘅核彈頭嘅數量。咁啊，亦都俾美國發現曬噶啦！呢個人造衛星嗰度見到曬佢哋係點樣發展，迅速咁佢哋發展。所以呢一方面嚟講，中共喺度快馬加鞭咁追嘅。咁我頭先咁講，大家都覺得美國應該都唔錯啦，係咪？
唔係咩？真係唔錯嘅喎。咁你認為係點啊？
但我以前都講過咧，就係美國係好中意踩自己嘅，佢哋就係永遠都覺得自己不足，永遠都要做多啲嘢嚇，永遠都唔可以輕看對方。但對自己嚟講嘅要求係好高嘅，成日都覺得自己不足。咁啊，即係呢個叫做 Heritage Foundation， 中文譯做傳統基金會嚇。呢個基金會咧就係一個右派嘅基金會嚇。美國總統列根嘅時候咧，佢咧就係對美國公共政策咧有好長遠同埋關鍵性嘅影響嘅。佢呢個時候就出咗一份報告，就係講話美國今年嘅總體軍事能力咧係比前一年更加差。去年已經差了，今年就更加差。咁佢又講，佢話中共咧係最強大、最全面嘅威脅。嗱，呢個係代表咗保守派嘅美國智庫或者保守派美國人嘅睇法，就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對方好強，越嚟越強，就係咁樣。咁咧，佢就講到呢個海軍陸戰隊咧，就比較好啲啦。佢話可以比佢做強，話佢哋係幾強嘅。陸軍咧就係微弱，空軍咧就非常弱，海軍亦都係好弱，太空部隊咧亦都係弱，就係咁樣啦，即係冇讓掂嘅，除咗咧就係海軍陸戰隊。咁咧佢就話，即係對美國嘅三個威脅咧，一個咧就係即係美國嘅本土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美國嘅盟友啦，係一啲特別嘅盟友，譬如台灣啦嚇，啲特定地區嘅盟友啦。同埋國際公共空間，咁呢個國際公共空間可能就係南海啊、東海啊，或者係一帶一路經過嘅地方啊，呢個就冇講喺邊度啦。咁佢就話， 2023年咧，指數嘅結論係佢哋做為咗2023年就做咗一啲指數咧，就話而家美國軍隊面臨咗好大嘅一個風險，就係佢冇辦法真係單一嘅同一啲有衝突嘅地區嗰度咧就係作戰。譬如話亂咁講啦，話佢對住中共，佢冇辦法做到呢一樣嘢。咁咧就如果要兩個同時發生嘅重大地區嘅突發事件咧，亦都冇辦法應付。即係意思話，你而家睇緊俄羅斯，如果係台海有事咧，多數都唔夠力噶啦，即係冇能力去做啦。佢就咁樣講自己。
我唔知道习总知道呢个报告嘅数据呢，佢会唔会系好开心呢？话美国咁弱，其实呢个数据出咗嚟啦，讲得清楚啲，系应该美国自己鞭策自己啦，攞呢啲数据嚟等自己提高啲战斗力咁解嘅啊！如果中共真系信以为真嘅话呢，咁啊真系该乌啦，咁啊分分钟系攞苦嚟辛噶。
呢個就係佢哋嘅呢個傳統基金會嘅評價啦嚇，咁即係其實我諗呢一個中期選舉之後，如果係呢個保守黨得勝嘅話咧，一定會係要加碼嘅，喺國防軍事方面一定會加碼嘅。咁另外一個比較客觀嘅現實就係咧，就係美國自從係反恐戰爭之後咧，佢係要重新部署嘅，佢嘅武器裝備咧有好多要舊咗要換噶啦，新嘅亦都係建緊嘅，即係建造緊嘅。咁其實大家即係如果再即係留心一下咧，就係、是、真真正正將個注意力，將美國注意力全面轉移到印太嘅咧，係川普。之前奧巴馬做咗啲咁多嘢，但係川普係真真正正係美中貿易開始，然後蓬佩奧嗰度將整個嘅佢作為國務卿，將注意力全面轉向印太，係嗰陣時開始。到而家只不過亦都係3年啫喎，咁啊，即係呢段時間裏邊咧，美國要調整佢嘅兵力，佢係要做好多嘢嘅，咁啊包括咧就好多嘅艦艇啊，或者呢個潛艇啊，就已經舊咗要換噶啦，要起身噶啦之類，但係而家嚟講，正係青黃不接嘅時候。
如果对于美国嘅标准话换呢啲舰艇嘅话呢，中共而家连埋新出嘅嗰个航空母舰咧都要退役嘅，嗰种设计叫做老掉牙嘅设计啦，边仲有人要嘅？所以美国话所谓嘅退役呢，只不过喺和平时期佢嚟退役嘅啫。
咁咧就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嗰一位研究員咧，佢就話美軍喺西太平洋嘅戰力咧，將會喺2025年到2027年間咧係出現暫時性嘅下降，就可能就係一個 transition 啦，一個過渡嘅階段啦，係嘛？但係呢段時間亦正係咧中共舉行21大權力交接嘅期，即係下一任啦嚇，習近平做第四任。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其實台灣係比較危險嘅。咁啊，就係但係都有好多軍事嘅問題專家就冇咁即係冇咁悲觀啦，係嘛？有一位軍事問題專家，佢亦都喺新加坡一個大學嘅高級研究員，佢叫 Richard Bissinger，佢就對美國之音就話：佢話中國嘅武器生產，佢冇芯片好慘，佢哋嘅芯片其實好落後。咁再加上未來嘅中國經濟咧，就係一定會好差嘅，佢哋未必有咁多嘅錢消耗喺呢啲嘅軍工生產啊方面，咁佢又話，即係你自己可以自給自足，大量咁生產武器，並唔代表你真係有能力喎。你一樣可以生產好多非常陳舊、非常之低端嘅一啲武器，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樣。你多並唔代表你有用。咁另外一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智庫負責人咧，佢叫做 Harry Casianis 咧。佢亦都同美國之音講，佢就話：而家當然即係中共係即係力求擊敗美國啦，但係就整體軍事能力而言咧，中共咧係平均落後美國大概10到15年嘅，就係、是、咁樣。
照你咁睇，美国方面咧有冇机会赢咧？
咁咧就美國就其實都可以贏嘅。我哋咁即係頭先我哋有啲資料啦，幫助我哋去理解，就係、是、美國都係要好多嘅調整，仲要做好多嘢。不過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唔係話佢要做啲乜嘢，而係佢而家成個醒晒。即係以前嚟講，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順風順水嚇，從來都冇咩真正嘅敵人。今次終於到一個啦， 當然，即係除咗蘇聯在外啦，列根嗰段時間啦，而家終於碰到一個，所以呢一個瑞斯咧就醒咗啦。當呢個瑞斯醒咗咧，佢可以係好好可畏嘅一個咁樣嘅國家嚟嘅。
唔單止美國醒咗嚇，整個西方陣營咧都喺度醒緊嘅，只不過有啲利益集團咧，又或者係利益嘅個人咧，都係以政客嘅形式咧，想同中共拉關係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呢啲方面咧，其實不断咁提醒，就不断咁有人咧会系继续醒觉嘅，呢样嘢咧系中共最担心嘅。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习大掩埋下地雷，小心中招》。
唐人街。
喂，呢两日嘅新闻讲，自从阿胡锦涛俾阿习大大封咗出局之后，胡锦涛同埋佢个仔都俾人软禁，你哋点睇啊？
唉，软禁啊事小啦，话唔定会拎佢出嚟批斗添。你知唔知啊？而家胡锦涛三个字啊，都成咗敏感词啊。最惨嘅就系佢之前做咗10年总书记噶嘛，佢嗰啲新闻镜头啊，冚唪唥俾人封杀晒，真系喊都无谓啊！嗱，提人都知啦，喺2008年北京办嗰个奥运会啊，佢真系出尽风头噶嘛，而家想揾翻张相都冇啊！
哇，咁搞法，咪即系话连佢嗰段历史都冇埋？
咁就系吧，不过呢啲都系宫廷斗争，同我哋老百姓冇乜关系。最弊就系、是。新一届嘅所谓领导人，全部都系蠢材，冇学识嘅。
喂，如果冇学识，点样做国家领导人啊？
唉，而家中国大陆嗰个制度就系反淘汰制，越系冇学识、冇文化，就系越当得上去。啊，呢7个人里边，除咗有一个系读过大学之外，其他都冇上过大学。最弊就系习近平本人连中学都冇毕业，系一个小学鸡啦。另外啊，选呢一批人出嚟，就算文凭同埋学识唔高，你起码都要有工作经验啊嘛。呢帮人一啲工作经验都冇噶嘛，只有阶级斗争嘅经验。
喂，大陆成日都阶级斗争噶、哦。
咁又唔系，起码佢有啲人系管经济嘅。我举例子俾你听啦，啊，你睇最早系赵紫阳、胡耀邦嗰阵时，起码呢几个人都系搞过经济嘅。赵紫阳呢仲非常之熟悉农业同埋商业，系呢方面嘅高手啊。后嚟一届总理系朱镕基，佢系金融方面嘅专家嚟嘅。跟住落嚟呢就系胡锦涛当政，佢嘅副手就系温家宝，又系农业方面嘅专家，做咗几十年嘅农业同贸易工作嘅。咁到咗上一届呢就系、是、习近平啦，佢嘅副手李克强起码都做咗10年嘅副总理同埋总理，都算系有啲经济工作嘅经验嘅。而家新鲜出嚟呢一届呢就冇一个有呢方面嘅经验。大家可以想象以后中国大陆嘅经济呀系好惨㗎。
冇错啦，嗱，自从习近平临庄以嚟啊，整个金融市场非常之动荡，股票狂泻，引发咗中国好多富豪啊，同啲专业精英咧就要逃离中国。点解呢？因为佢好担心呢个公有制嘅制度啊，响经济上冚唪唥失控嘅。
听讲上海有啲豪宅，哇，30%价钱都唔系咁容易买得出、啊。我谂嗰啲有钱佬啊，真系惊得好紧要啊！你话如果一个唔觉意，习大大一声下令封国，到时啊真系插翼都难飞啊！
嗱，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嘅报道啊，20大之后，中国有3个超级富豪委托一个外国律师，将佢哋所有嘅资产转移离开中国，因为呢啲有钱人最担心嘅就系、是。当局就以全民中嗰种所谓高税制嚟代替共同富裕，要佢哋捐款。
仲有啊，嗰啲有钱佬条命好矜贵噶嘛，所以佢哋都尽量安排嗰啲家人先走咗先。就算啲钱运咗出去， 家人走唔甩都系唔掂㗎嘛。咪变咗有钱冇命使。而家仲有样恐怖嘅就系、如果习大大睇中你啲钱，一句压落去话你门税，咁就大镬啦。到时唔单止没收财产啊，话唔定仲要踎监，因为大陆嗰啲政策系冇人性嘅。
系啊，啲富豪离开啊，有啲人喺中国大陆好出名啊，我哋喺海外可能唔知啦。比如讲嗰个融创集团嗰、那个老细叫做孙宏斌，佢晨早就离开啦。中国大陆嘅有一个房地产公司好大嘅，叫做碧桂园，佢嘅老细杨国强。同埋富力集团嘅李思廉、世茂集团嘅许荣茂，佢哋都静鸡鸡咁样离开啦。仲有几个明星，好多人都识佢啊。第一个就系篮球运动员姚明，喺之前咧，佢一直自己系最爱国嘅，一定唔会离开中国。但系而家有人睇到佢已经同佢老豆一齐溜咗翻去美国啦。有人就问，点解啊？你喺中国有钱有地位，点解要离开啫？唉，大陆成日都封城，冇人睇波，唔走留喺大陆做咩啊？但系美国唔同嘛，就算疫情好严重，每日嘅中招率高过中国，但人哋都唔封城，到处都有人睇波，我当然翻美国好啦。第二个就系金星啦，大家都识噶啦，喺中国好红嘅。佢最近同佢老公以及佢嘅父母亲一齐离开返咗美国啦。有人问，你喺中国嘅娱乐界咁出名，人人都识你，离开中国咪可惜咩？但係佢话，讲唔定将来呀、就好似当年嘅张爱玲咁样，着件靓衫都唔得，到时我想走就难啦。
嗱，仲有个张艺谋啊，佢口口声声话好爱国㗎。永远都唔会移民、啊。而家有人见到佢喺美国同家人团聚啊。
话俾你听啊，好多人返大陆话爱国，其实係想搵食㗎咋，想赚钱咋嘛。你估真係爱国啊？早排咪话有几个香港艺人话唔想留喺香港，要全家移民返大陆、啊。而家咪琴琴青落返香港，走迟啲啊，搵咗啲钱都要呕返出嚟啊，你信唔信啊？唔系乱讲噶，嗱早排就睇到新闻，有个台湾嘅女艺人，当时好多台湾片集都有份演出噶，都好闻名噶。咁佢咧就翻咗大陆，两公婆就做嗰啲咩化妆品生意，喺大陆搵咗好多钱啊！喺大陆又买大厦，又买豪宅，仲搵咗一啲有名气嘅艺员帮佢做代言人，捞得都唔知几点。点知后嚟听讲话佢闷水，同埋又话啲化妆品呃人嘅咁样，总言之啊，跳落黄河洗唔清啦。
唉，有钱佬嘅离开啊，大陆嗰啲房价普遍都大跌啊！就系呢几日之内啊，上海有一间豪宅，上个月有人出价9000万，佢都唔舍得卖。呢、这个月想卖啊，6000万都冇人要啊。
其实一个国家嘅发展同个民生咧，就是最紧要是良性的，即是说你取之于民就用之于民，是良性的循环。找到钱的我就送走，什么造成的呢？就是这个社会制度对他们的压力，令到他们没有信心。一旦二十大今次结束之后，如果他们有存少少希望的，可能都不会走得那么快。但是现实来讲，有部分人已经觉得是绝望了，唔想自己啲财富俾人哋共同富裕，所以梗係冇鞋拎脚走啦。
而家有学者有咁嘅分析，话最近嘅形势非常之似1949年之前嘅中国，究竟走定唔走？
嗱，喺1949年之前啊，中国有81位院士，蒋介石就希望呢81位全部跟佢去台湾。点知有60几个都唔肯跟阿蒋介石走喎、
啊。喂，点解60几个唔肯跟蒋介石走嘅呢？
佢哋有理由嘅。第一，共产党唔系你哋讲到咁差。第二，我行得正企得正，共产党点会喐我啊？第三，台湾啊迟早都俾共产党收返嘅啫。
喂，咁最后结果呢60几个人点呢？
唉，点知你60几人后嚟就惨咯。有啲啊自杀，有啲啊被批斗， 有啲人全家都俾人拉去坐监，总之冇一个有好下场噶。嗱，其中有一个院士好出名嘅，佢叫做胡适，毛泽东三番四次咁样想挽留佢喺大陆，但系佢睇透咗共产党嘅本质，坚决去台湾。但系佢个细仔啊，胡思道啊，佢就相信共产党，坚决留喺大陆，仲揭发自己嘅老豆脱离父子关系啊。后嚟又系俾共产党逼到吊颈自杀啦。相反，跟咗蒋介石去台湾嗰二十几人呢，个个都事业有成。
除咗嗰啲大文人啊，共产党嗰啲手段好犀利嘅，佢嘅宣传啊，搞到你哋个个都对佢好有信心嘅。1949年之前喺上海有一个好出名嘅生意做得好大嘅人，叫做刘鸿生。佢一直都知道共产党系好坏嘅，佢就打算全家人去移民到香港。佢去到香港之后，竟然被共产党嘅宣传洗咗脑，再加上佢嘅第六个仔呢，本身就系秘密共产党员，猛喺嗰度劝佢翻中国。佢嘅仔呢就通知到周恩来，叫周恩来帮佢老豆做统战工作。周恩来就开出咗一大堆嘅有利条件，话绝对唔会收佢嘅财产，绝对保证佢全家人嘅安全。咁刘鸿生唔系信到佢十足啦，翻咗大陆重新投资经营佢嘅大企业，点知几年之后佢嘅财产全部充公，仲兼夹俾人打成系反动资本家，下场系悲惨嘅。
喂，嗰个刘鸿生佢个仔咪共产党员嚟嘅，点解保佢老豆唔住呢？
唔好讲话保佢老豆啊，佢自己都悲剧收场啊！
唉，所以啲人就话啦，祖宗教落孙，千祈唔好信共产党啊，信嗰个就死嗰、那个，真系冇错噶。唐人街粤语见闻，习大耳埋下地雷，小心中招。节目系由耳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日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情势紧迫，美国核武政策大转弯。美国打击将排山倒海，中共晶片恐遭连环封锁。重庆高校靠一咸头，勒令教授向其汇报。二十大后富豪加速出逃，劝冯小刚夫妇定居美国。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乌克兰战场和朝鲜半岛，使用核武的喧嚣声此起彼伏。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又改口，话从未蓄意扬言要动用核武，但美国方面指出，普京提到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不是在度讲笑。而俄罗斯近日又一再指控乌克兰试图引爆一枚装弹 dirty bomb 攻击俄军，被外界质疑贼喊捉贼，他使用装弹又栽赃乌克兰。更有分析认为，普京敢冒天下之大不畏发出核威胁，是得到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在后面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中俄达成了默契，俄乌战亦都是为中国对台作战探路，试探美国和西方的底线以及应对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日表示，华府已经明确知会普京，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他将面临的后果。布林肯还指出，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清楚明白其中意思。这个是美方首次公开他们对普京本人传达信息，但布林肯没有透露是哪个传达的，同埋是怎样传达的。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玩弄核武器亦都跃跃欲试。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处长葛罗西 Rafael Grossi 说，全球正在密切关注北韩可能会做的核试验。美国五角大楼27日的核态势评估亦都发出强烈警告，说北韩对美国或者盟邦以及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将导致这个政权的终结。金氏政权不可能使用了核武器之后还能存续下去。而美国政府在27号终于发布了他拖延已久的核态势评估 Nuclear Posture Review 的公开版本。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们取消了不率先使用核武，同埋取消了核武只用来报复反击的政策。拜登政府在竞选期间强烈支持采取不率先使用 No First Use 核武同埋单一目的 Sole Purpose 政策。单一目的就是威胁同埋如有必要实施报复。但今次的核态势评估明确拒绝了这两项政策。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FAS 的新闻稿，这个评估的机密版本已经在今年3月向国会发布。本次发布有所推迟，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由于俄罗斯和中共提出了挑战。这个评估将透过现有的部队态势调整，并透过常规力量和核计划的整合来做出回应。美国正在向北约在欧洲的基地部署更多战术核子弹，以严防普京蛮干。一份外交文件显示，原计划在2023年春季部署的美国最新 B61-12 战术核弹将在今年12月抵达欧洲进行部署。知情人士透露，今次的核弹部署时间比文件显示的时间提前了。在核武共享 Nuclear Sharing 的政策之下，这个核弹将会被美国和北约成员的军机使用。美国政府前一轮的晶片制裁法案打到中共的相关公司措手不及，但美国还未打算停手。美国商务部一名高官27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内将同盟友达成协议，各国一起采取限制中共取得尖端晶片制造工具的美国新规定。这个举措如果能够实现，将扩大美国限制中共获得尖端半导体技术的效果，打击中共利用高科技发展军事和对民众的监控。美国盟友包括荷兰、日本等国，全球晶片设备市场由3个美国供应商主导，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Inc、 范林集团 Lam Research Corp 和科旅 KLA Corp 和日本的东京电子 Tokyo Electron Limited 和荷兰的艾斯麦 ASML Holding NV 主导。这些公司都受到美国复杂法规的制约，限制他们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但与美国同行相比，非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开展业务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美国官员最近表示，他们可能会限制外国晶片机械产品流入中国，要求未经华盛顿批准不得向中国出售任何使用即使是最少量的美国技术的非美国工具。如果采取这措施，可能会影响 ASML 和东京电子。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副部长 Alan Estevez 介绍，他们美国同盟国的协议将纳入美国的全套规定，包括晶片和工具的制裁。美方新规定亦都会使中国无法取得世界各地以美国设备生产的某些半导体晶片。商务部副部长 Estevez 预计，这个协议将在短期内达成。在中国的重庆西北大学，近日发生了一件事，希腊史专家徐松岩教授在上完课之后，被潜伏在课堂里面充当所谓信息员的学生打了个小报告，要求他去接受问话。网民惊叹，文革是不是真的回来了？徐松岩27号在新浪微博发文透露，他26号同啲本科生上完第3堂课，落课之后，有自称是信息员的同学未经本人允许偷听了课程，并通知他要准备汇报。这件事即刻在网络引起围观。有网民说，信息员这间学校分数好高才入得去的，那即是人品和分数不挂钩了。有些问，这个信息员是谁家的孩子？讲了什么都轮不到学生问话。是法律为何物？ 信息员有这种权力吗？文革来了，可怕。在这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徐松岩的微博贴文亦都被删除。根据西南大学网站的介绍，徐松岩是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亦是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和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27号，大陆自媒体星联时空发文，昨晚徐松岩教授也遇上麻烦了，话冇谂到而家嘅教授上课越嚟越唔容易，甚至仲要被打小报告。大概徐教授估唔到自己都会有咁样俾学生羞辱嘅一日，净系打住一个信息员嘅名义就可以通知自己嘅老师向自己汇报。美国之音曾经报道，因为调查历史真相而被解雇嘅涉外经贸学院前教授谭松揭露，学生信息员在中国高校一直存在，它是一种制度，有明暗两条线，暗的信息员是秘密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另一种就是公开信息员，2012年之后开始盛行，2014年开始公开招聘。教学信息员是中共官方的叫法，有酬劳地监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摆明就是中共的耳目特务。近年来不断发生教授在课堂上因言获罪，跟着被校方解聘、被逐出学校的事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教授、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谭松副教授等，都因言论遭到校方的解聘。有消息指，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大量中国富豪纷纷抛售资产出逃。10月27号，中国知名导演冯小刚夫妇定居美国的短片亦都在网上传开。日前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豪宅门前送客，被路过的人偷拍了传到网上，还曝光了他在洛杉矶的豪宅。有不少人猜测他有可能是已经移民在美国定居生活。短片显示冯小刚和妻子徐凡出来送客，穿着黑色上衣和拖鞋，看上去瘦了很多，举止略显拘谨。徐凡的打扮亦都很随意，热情和女友告别。天色已晚，他们还同朋友在聊天。冯小刚和妻子给人的感觉很亲切，没有架子。早前有媒体曝光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购买豪宅，2014年以$5,000,000买了一栋豪宅，2018年又买了一套价值$6,000,000的豪宅。64岁的冯小刚导演过不少的贺岁影片，票房都不错。他的现任妻子领养了一个女仔，亦都有人说他去美国是陪个养女读书。但是不理怎样，冯小刚和妻子定居美国的消息曝光之后，还是引起不少的热议。无独有偶，没多久之前在网上亦都有消息说，话了不走佬的张艺谋还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走了。今年七月，导演张艺谋和妻子出来辟谣，说他们半价出售国内的豪宅，绝对不是为了出国，但现在亦都去了美国了。72岁的张艺谋自己买菜，在自己的豪宅煮饭。网友纷纷议论，在中国赚够了钱去美国消费了，老谋子亦都过去了，其实我都想去。有报道说，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中国有钱人和企业精英对中国未来感到悲观，加紧逃离，并将资金移到海外。知名移民律师莱斯佩兰斯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已经收到三个超高净值的中国商业家族的指示，启动他们的逃生计划。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赵婷说，一中全会尘埃落定，大家都没有幻想了，上海有些豪宅跌价大概是市场价的40%。有人在这里抛盘，大量的豪宅比市场价跌了30%至40%，都想着走佬，再不卖就来不及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一幕幕荒诞悲剧上演，中国人怎样挨过未来五年呢？胡锦涛被劫走持续引舆论关注，专家说怎样处理成为习近平头号难题。清零下中国冰火两重天，红了核酸，灭了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7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甘肃省兰州市的隔离方舱已经爆满，市民被隔离在公厕里面，也都有人干脆在露天隔离，夜晚的温度只有不够摄氏10度。另一段影片里面，郑州经济开发区一位妈妈试图用绳将她小孩吊落楼，据说因为小孩病了，因为防疫封锁不给外出，结果中途条绳就断了，小孩就直接跌了落街。有网友质疑，有勇气给小孩拿条命冒险，为什么不直接冲出去？还有西宁网友说自己的小孩一日只能够靠半条粟米为生，有人说家里的老人家只能够吃流质食物，但是由于送外卖的入不到小区，老人家最终饿死。这两日一篇网络文章突然火红，文章题为也看看我们西北人民吧，描述了新疆、甘肃和西藏人在清零政策底下的挣扎。乌鲁木齐人被封在家两个几月没收入，已经就快饿死，欠租欠了两个月，孕妇生小孩的钱都要借，出新疆要步步审批，学生三个月不能够回学校，有人没办法毕业，有人错过了考试放弃出国。这篇文章不出意料，很快就被封杀，还有人因为转发朋友圈居然被拘留十日。很多中国人在这里问，二十大结束了，为什么清零还持续？这样的日子几时完呢？在原理的不明白播客节目里面，学者吴国刚讲到，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的控制，将极权主义推到一个极致。吴国光提到，毛泽东时代是经典的极权主义控制，就算连李克强都还记得这件事。李克强有一次就说，那阵时连出门都要带队党支部写介绍信，否则就会被当作是盲流被拘留。即使被严密控制，中国人的反抗依然是零星的。吴国光说，三年大饥荒那阵，毛泽东除了在党内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之外，在社会层面也都遇到一些反抗，这些反抗当时很难有报道，但是后来被发掘出来非常宝贵。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的所谓威望在那阵之后没什么下降，到现在中国在经济上赚了一些家底，那很可能被习近平带来新的折磨老百姓的底气。吴国光认为，习近平的想法可能是毛时代搞到饿死几千万人，你们都做不成反，共产党可以稳如泰山，现在你们有楼住、有车开、有饭吃了，我再折磨你们十年、二十年都应该得，刚刚开始折磨中国人不愿意，折磨了二十年就会习惯，折磨了三十年就开始三呼万岁，因为那阵时三十岁的人完全是在习近平时代出生受教育的。不过也都有很多人抱更乐观的态度。时政评论人梁京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胡锦涛被带走这一幕令习近平小朝廷的合法性带来可致命的杀伤力。汪洋不连任，代表技术官僚普遍选择躺平，中国经济面临插水式倒冧风险。习近平挨不过五年任期，当他和中共都陷入绝境那阵，中国就有了一个绝地逢生的机会。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在二十大会议期间被强行带离会场，到现在仍然引发各界舆论关注。虽然官方曾经以健康原因来辟谣，但是外界就普遍认为这是中共权力斗争公开化的一幕。有专家认为，习近平连任之后的头号难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件事。另外，中共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也都令习近平的新权力结构非常脆弱。美国之音28号 报道了对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专访。高文谦表示，胡锦涛事件舆论汹涌，全世界都在看着，习近平现在是左右为难。高文谦认为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如果习近平从轻放过，那就无法证明当时胡锦涛被劫走的合理性。如果大张旗鼓地整肃，就会引发团派激烈抵抗，激出更大的事故。高文谦还就新华社英文推特第一时间发问，说胡锦涛是因为身体不适被带去休息的讲法解读，说随着相关影片的曝光，官方传媒的讲法不攻自破，他是因为想要看大会文件才被习近平下令带走。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胡锦涛是不是故意等到海外传媒记者入场才敢走？他推测胡锦涛是党培养的乖乖虎，如果不是被逼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现这个举动。高文谦还表示，中共高层的运作从来都是黑箱作业，外人雾里看花在所难免。今次二十大不同于以往，他幕后博弈厮杀的激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党代表大会，因为双方都没有路退，面临判死一搏。他认为除了在政治路线方面，中共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究竟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亦或是以政治斗争为纲重返原教旨的社会主义体制方面亦都存在分歧，而双方在人事安排方面更加是谈不埋。高文谦指出，表面看来习近平在二十大大获全胜，但是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他这种权力结构非常脆弱，尤其目前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导致多年累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多座城市出现疫情反弹，地方政府严苛的封控措施不单止导致人道灾难，而且重创中国的经济。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28号广州珠海区密集集的人潮逼在一起等做核酸检测，因为没有核酸结果，他们的健康码会变色，那会导致他们寸步难行，失去仅有的一些可以活动的空间。而除了核酸检测现场之外，广州的大型商业区都冷清清，大多数店铺都闩门停业。在广州北京路，中国最大的轻纺城也都被静默管理，昔日的不夜城现在已经是水静河飞，异常冷清。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有一间商店的老板娘向本台表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生意，很多铺头都吉了，很多都不做，做不住，这边的铺头很多都不要转让费给其他人，都很难租出去。住在深圳的黄先生向本台表示，这两日肯德基都闩门，华强北以前几咁人山人海的地方，现在华强北的肯德基都闩门的话，那还可以有几好啊，还有什么生意，能不能够找到两餐，没希望了。现在基本上能够不消费就不消费，我三年都没斗过一个仙人工了，希望党同国家救下我亦都没指望，我去申请过社保补贴的这些都没机会。据彭博报道，今年一至到九月，中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赤字高达人民币71,600亿，创下历史新高。在清零政策底下，多个地区的地铁客运量、民众出行和海陆货运量等数据在十月有所恶化，中国第四季经济进入减速状态。德国之声报道说，俄乌战争、房地产危机、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看不到终点的疫情封控，不单止对公众造成心理伤害，而且还重创中国的经济。10月27号晚，被封控的广东工业大学上空唱起了《海阔天空》的大合唱，被封控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借这首歌抗议，表达不满。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